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可以说是从以赛亚书56章开始的一个结论。在以赛亚书56章开始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的表明，神的百姓必须能够活出神自己的义，也就是说，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他们一定是遵守神的诫命，活出像神那样的一种义。所以即使是太监，即使是外邦人，原来不属于神立约的团体，如果他们能够遵守义，持守神的约，神说神要接纳他们作为神的百姓。但是接下来先知就不断地指出，神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却背逆神，对神不忠，不但在宗教上他们转离神去拜偶像。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不是完全不敬拜耶和华，他们又拜偶像又拜耶和华，而且以异教徒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不但他们在宗教上败坏，他们在道德上也是进行各种的邪恶，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腐败了。但是上一次我们提到，在他们当中有一些真正谦卑的人，这些人认识他们自己的一个情况，真正认识他们自己罪的情况，而且他们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对于罪的评估来向神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于是神他的怜悯以及他立约的爱，就为他的百姓来施行拯救。而在这里把神描述成好像一位预备好打仗的战士，而神这位战士是有大能的，他可以击退所有的敌人，打败神百姓一切的仇敌，而且他也要向他的敌人来施行报复和报应。所以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看见，他看见没有公平，这在耶和华的眼中是邪恶的。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这个不喜悦其实是表明在神的眼里面看这是邪恶的。我们曾经在以赛亚书第40章，先知以赛亚直问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向神发出抱怨。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以色列神的百姓向神发出什么抱怨呢？他们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以色列曾经继续不断的抱怨，在原文这个抱怨是一个现在式，他们不是只是抱怨一次两次，他们是不断的在抱怨。他们抱怨什么呢？他们抱怨说他们所走过的困难的旅程，以及他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都向耶和华隐藏。换句话说，耶和华都看不见，耶和华也不觉察。他们抱怨他们受这一切的苦，神都看不见也不觉察。不但如此，他们还抱怨说，神怎么能够忽略他们的冤屈呢？神怎么能够不注意他们应当被辩明的案件呢？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已经知道的关于神的真理。以赛亚提醒他们，这位神，这位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有全能，他的能力是永不疲乏的，他有完全的智慧， 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这样一位全能全智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支配管理一切的受造物。而且在以赛亚书40章的12节到26节，以赛亚先知已经描述神绝对的主权来支配管理一切的受造物，连最小的细节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没有任何东西是被忽略的。所以他怎么会不知道以色列的受苦？怎么会不看见他们的受苦？他怎么会忽略他们应当被辨明的案件？是的，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看见，他以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一切，连最小的事情他都不会忽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眼镜一颗小螺丝钉掉了，我不知道掉了，我那天晚上要去查经班查预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坐下去椅子上有什么东西，我摸一摸一颗小东西，我把它捡起来，打开车门，把它丢到外面去。我不知道那个原来是我眼镜上掉下来的一颗小螺丝钉。等到我到查经班，灯亮了，我眼镜拿下来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松了，原来螺丝钉不见了。那时候我忽然醒悟，原来我丢掉的是一颗小螺丝钉。那是晚上黑的，我车子的旁边，我们的 driveway 旁边就是一片大草地，我到哪里去找？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实在相信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掌管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大事小事，他看见一切。所以我去向神求，求神帮助我去找到我那颗小螺丝钉。但是晚上太黑了，没有办法，即使我回家用车灯照，那根本看不见。所以第二天天亮我再去找，你想我怎么找回来？车子停的位置也不是我当初停的位置。但是神很奇妙，他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那颗小螺丝钉竟然在我的这个停车的车道上。我想除非我们去经历，我们很难很难，真的是虽然嘴巴都说，我们天天发生生活里这么多事情，你相信神在掌管吗？他不会忽略的，他都看见的。所以我捡了那颗小螺丝钉，小小心心回家，我想说先把手洗干净，再来把它装回在我的眼睛上，所以放在水槽的旁边，然后去洗手，手洗完了回头一看，螺丝钉不见了。因为它很小，可能我动作洗手的动作比较大，我就很懊恼，早晓得我应该赶快先把它锁上。但是神他真是在掌权。我正在懊恼的时候，心里面好像是懊恼，其实我的心是向神发出一个呐喊。然后忽然我的眼睛一看，这颗小螺丝钉就在我这个水槽下水道的那个边边上，已经是在最边边了，你就是再吹它一下它就掉下去了。我记得我当时经历这件事情，我心中畏惧，我对神存着极深的畏惧。他是神，他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以色列人抱怨神看不见，所以在这里以赛亚说耶和华看见，耶和华不是眼瞎，他也不是不敏锐，他看见，他看见了他百姓悲惨的状况，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和所带出来社会的不公和不义。不但如此，神也看见他们在这种不公社会不公不义的情况之下，百姓那些真正谦卑的百姓所发出的沮丧 忧愁和无助。所以上次我们看到他们说他们期望光明，结果呢却是黑暗，而且这个黑暗是非常的大。他们说他们承认自己是瞎眼的，不但是瞎眼，承认自己没有眼睛。其实我们罪人就是非常的瞎眼，所以神看到他百姓这种悲惨的光景，看见他们作恶，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社会的不公不义，他们又完全无助，他们在其中沮丧忧愁，完全的无助。所以神看见他的百姓这一切在最终的状况，以及他们在罪的面前那种无助，神都看见了。神看见一切他百姓在最终的状况，也看见他们在罪的前面那种无助。神看见了，神不喜悦，或者说在神眼中看，这一切都是邪恶的。我们人类最大的盼望就是神看见，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盼望。神看见，神虽然是圣洁的，但他是超越的一位，他的圣洁表明他超越一切他所创造的这些受造物。然而他却俯首查看地上一切的事，所以正如诗篇113篇诗人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神这位超越的一位，有别于一切他所创造的受造物的这位创造者，他查看地上所有的事，他看见我们人类悲惨的状况，他看到我们人行邪恶和社会的不公以及不义，他也看见我们人在罪的面前那种全然的无助，没有能力胜过罪。而这一切在神眼中看是他所不喜悦的，或者说这一切在神眼中看，不但人类罪的状况以及人类在罪面前的无助，这一切神看为是邪恶的。这个邪恶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来了解这个邪恶呢？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在创世纪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重复出现了七次，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和合本翻成好的，但是这个字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翻成是良善的，所有东西在神眼里面看 is good， 是好的，是良善的。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但是当撒旦引诱人类犯罪，罪就破坏了神的创造。换句话说，这个邪恶就是表明是与神创造的旨意和目的相反对。所以当神看到我们人类罪的状况，看到我们人类在罪的面前的无助，这在神看是邪恶的，是和神创造的旨意跟目的是相反对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神吩咐亚当夏娃不可以吃园子当中伊甸园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中文翻成分别善恶树，你如果读英文的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其实是良善和邪恶。真正的良善是神眼中看为是好的，但是跟神的旨意跟目的相反对的就是邪恶。唯有神这位创造者 他知道怎么样来引导我们，来供应我们真正的好，真正的良善。所以神不要我们人类自己来做主，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邪恶，什么是良善，什么是邪恶。也就是说，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的，这一切只有神才可以给予我们真正的方向和引导，也只有他才可以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所以为什么神起初看他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是良善的，他也要我们人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依靠他，而不是以我们自我来取代神。因此罪破坏了神的创造，人拒绝敬拜顺服神，反而选择悖逆和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人类的邪恶和人类在罪面前的无助，在神眼中看，都和神创造的旨意和目的是相反对的。他不但看见这些我们人类的状况和无助，接下来以赛亚说神看见没有人，好，这个我们和本拯救是打点，就原来没有这个字。神看见没有人，没有人介入，或者是没有人代求。耶和华看见我们人类，或者说看见他百姓的情况持续没有改变，没有一个人为神的真理和神的公义挺身而出，没有人踏入在罪使神的百姓跟神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痕，没有人踏入在这个裂缝里面来做修补的工作，没有人为神的缘故而介入，没有人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人处理关于罪以及罪破坏了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使得神百姓与神之间有了一个破裂，没有人介入来修补，没有人来做任何的处理，于是神就惊愕。这个神他感到惊愕，不是指这样的事实，就是没有人介入这样的事实使神感到非常的惊讶，不是的。好像神惊讶，应该有什么人是可以来填满这个裂缝，可是呢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神很惊讶，好像有谁可以来填满这个裂缝却没有人来做，不是神很惊讶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神的惊愕乃是表达神不但看见，而且神关心。他看见我们人类在罪中的状况，以及在罪面前的无助。他看见没有人，没有人介入。他不但看见，而且他关心。所以神的惊愕是表示神看见，并且神关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神关心什么呢？神是永无间断的极度的憎恶罪。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圣洁是唯有他是创造者，唯有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唯有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一切受造物应当敬拜顺服他。但是罪是悖逆，悖逆神，选择不敬拜 是选择与神作为敌。所以神他关心，因为他永无间断的极度憎恶罪，但是同时他也是永无间断的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他惊愕，也就是他不仅看见，而且他关心，他一方面永无间断的憎恶罪，一方面他是永无间断的永不止息的怜悯他的百姓。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1节到22节。原先耶利米说他想到这一切整个国家百姓的罪带来国家的灭亡，他就里面好像阴沉苦胆，极其的痛苦。但是他说，但是我的心一想起这个我就有指望。他想起什么呢？和合本的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上一个我们不致被消灭。他想起什么呢？你看英文圣经，他想起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耶和华的怜悯永不止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何广大。他一想起这个，他心中就有指望。所以神不仅看见，神关心，他永不止息的憎恶罪恶，但他也是永不断绝的怜悯他的百姓。所以因为神看见，看见人类罪的邪恶，人类在罪面前的无助，也看见没有一个人介入，没有一个人踏入在罪使人跟神之间产生的这个破裂当中来做修补。然而神不但看见，他也关心，他是极度的关心，永不止息的憎恶罪，因为罪破坏神的创造，罪与神为敌，但他也是永不止息的怜悯我们这些他亲手创造但是却被罪破坏的人类，被罪所奴役的人类。因此神自己必须做出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就宣告神所做出的行动。首先神做出什么行动呢？神介入来施行拯救。他说耶和华自己的膀臂就为他施行拯救。耶和华他以自己的膀臂来做出这个拯救的行动。耶和华的膀臂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曾经出现过多次，这是一个把神描写成好像人类一样，那所以这个膀臂是描述神他的能力，他无所不能的这个大能，这个是唯独神才拥有的，是神个人所拥有的无所不能的能力，所以他的膀臂。但是我们已经说了神是灵，所以不像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只不过是以我们人类的语言跟我们人类的经验去描述神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我们都说膀臂，有些人的膀臂很有力量，就是来描述神无所不能的能力。在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先知曾经发出这样的叹息，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所传的其实就是先知所传的，以赛亚先知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他说有谁相信呢？但是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显然答案是，过去耶和华虽然一再的施行拯救，他的膀臂大能的膀臂施行拯救，但是现在耶和华的膀臂要再一次显露，这一次的显露是前所未有的显露。所以以赛亚书53章 描述那位受苦的仆人。耶和华的膀臂前所未有的显露出来，施行拯救，而这个拯救的工作是借着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接下来以赛亚书53章描述这位受苦的仆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的膀臂前所未有的显露出来，借着这位受苦的仆人为我们受害，为我们压伤，他担当，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为我们担当我们所当受的死亡的刑罚而被杀害，因此我们可以得平安，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现在就描述耶和华他定义做出拯救的行动，他的膀臂乃是为这些在罪的面前无助的百姓来施行救赎，来毁灭罪和罪的全能。这是耶和华看见，他也关心，所以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为他在罪面前无助的百姓来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这个拯救的行动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说耶和华的义，或者说耶和华的公义扶持他自己。这里的公义乃是耶和华的公义，或者说是耶和华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是神的义，或者说是神的公义。他以他自己的公义来扶持他自己。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了，每逢论到神的救恩临近，先知总是宣告耶和华的公义临近，他的救恩临到。所以这个公义跟神的救恩是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我们也已经说过了，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公义？义这个字， righteousness 这个字，我们现在都已经总是想到道德上，就好像我们一提到神的圣洁，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道德上的完全。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些好像不是说我们这样的概念错了，但是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根本的意义，这些东西只是从这个根本的意义引申出来所包括的。所以义这个字本身是在任何的关系中有一个对的关系，因此神的公义是表明他忠于他自己，在神和他自己的关系上他忠于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神不改变的品格。神的公义，神的义乃是神不改变的忠于他自己，意思就是说神所说的话，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完全满足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这就是神的义。神完全的忠于自己，他所说的所有的话，他所做出的所有的事情都完全满足他的本性和他的品格，都完全符合神自己的圣洁所要求的绝对的标准，都完全符合神的圣洁最绝对的完全的要求跟标准。所以 神的义，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一定会信实的成就他自己一切的旨意和目的，也会信实的成就他一切的应许，神的义。所以神的公义扶持他，也就是说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为什么被联系在一起呢？因为神以他大能的膀臂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的权势和刑罚，这乃是在他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忠诚的做他们的神，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所以他做出的这个拯救的行动是合乎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合乎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的立约的爱，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不但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权能和刑罚，这是正确的，这是神的义，是合乎神的本性和品格，是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绝对履行他跟他们所立的约，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对立约的忠诚，神立约的爱。但是也是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之间，神要恢复他创造的目的，罪破坏了他创造的目的，所以神要恢复他创造的目的，他要除灭罪和罪的权势，这也是神的义，是正确的，是合乎神本性和品格所做出的行动。当然神的义，我们经常所描想到的神的公义，我们比较着重在审判的一面。是的，神的审判对罪做出刑罚，这也是合乎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合乎他的圣洁最完全绝对的要求和标准。所以其实神的义，我们要了解，简单的说，神忠于他自己，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因此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合乎他的本性跟品格，都合乎他的圣洁一切的要求和标准。好，所以为什么论到耶和华以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他乃是这个拯救的行动，乃是他以自己的公义来扶持他自己，也就是说这个拯救的行动是神合乎神自己的本性跟品格，合乎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合乎他创造的旨意跟目的，所以他要施行拯救。但是接下来就描述耶和华好像战士，好像预备好出去打仗的战士。这里说他以公义为盔甲，但是你看那个小字，或者做护心镜，这护心镜的翻译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了解，其实它这是用古代军人所穿的这个军装。所以你会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描述我们是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因此要穿戴神的军装，那个军装是神的军装 The armor of God。 那个军装一共有六个配件，这六个配件其实就是罗马兵丁他们的军装身上所穿戴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护心镜，其实就是在胸前的一块胸牌，这个胸牌当然是这种金属做的，有穿在身上胸前的一块胸牌。所以耶和华他穿上公义的胸牌， 那再一次，这个公义乃是指他自己的义，也就是神的义，神的公义，他忠于他自己，他所做的事情是满足他的品格跟本性。因此他公义的行动不但施行拯救，他也要施行审判，所以这两方面都是神公义的行动。因此他现在有如战士，他穿上这个公义的胸牌，他要做出公义的行动，不但是拯救，为他的百姓施行拯救，但是也是对他的仇敌施行报复和报应。接下来看到他穿上救恩的头盔，他戴上救恩的头盔在他的头上。那这个其实就是描述神他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他戴着头盔是一个拯救，这个头盔是拯救的头盔，戴在他的头上。同时他穿上报仇的外衣，或者说穿上报复的外衣。所以神公义的行动，他穿上这个公义的胸牌，他公义的行动一方面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来做出拯救的行动，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同时他穿上这个报复的外衣，那也就是说他同时是要向他的敌人来施暴，来报仇。最后他披上热心的外袍，这是描述当神对他的仇敌施行报复的时候，神是热心的来执行这个报复，直到完成。所以他热心的披上这个热心的外袍，他执行报复，他一定是执行到底，他一定是热心的来执行，一直到完成。那这样子对神的一个描述，把神描述成一个预备好出去打仗的战士，其实是描述神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身来拯救他的百姓，并且向他的仇敌施暴。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性，描述神把自己完全的献身来做出拯救的行动，拯救他的百姓，同时向他的仇敌来施行报仇，施行报复。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神以他大能的膀臂来完成的，都满足神公义的本性和品格，也都彰显神的公义。所以这是神他做出的这个拯救和报仇，向他的敌人报仇的工作。但是接下来这里继续描述神关于神报复的工作，对他的敌人报仇和报复的工作。首先描述神他一定按人的行为，原文是按他们，他们就是这些神的仇敌，神的敌人，按他们的行为来报应。这是神公义的审判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神公义的审判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摩西的律法，神给审判官公平审判的标准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伤还伤，以烙还烙，以命偿命。这就叫按个人的行为，你谋杀，那么你就要以你的命来偿命，你打落人的牙就把你的牙打落。这是叫做公义审判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或者我们称之是一报还一报的一个公平的原则。所以神他按敌人所做的来报应他们，这是神所施行的报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行动，是一个公义的一个行动， 按敌人所做的来报应他们。但是接下来描述神的愤怒施与他的仇敌，我们和合本翻成恼怒，你看英文圣经是 His wrath， 神的愤怒向他的敌人发出，神他的愤怒施与他的仇敌。然后第三，神要把报应加给他的仇敌，我们和本翻成报复他的仇敌，神要将报应加给他的敌人。最后神要向众海岛来施行报应，众海岛当然就是指这个远处的，也就是所有的人，远处所有的人，神要向他们施行报应。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加给他的敌人，神要报应他的敌人，向众海岛来施行报应。那么谁是神的敌人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40章之前经常提到神百姓以色列的敌人，亚述、巴比伦、埃及，当然他们去投奔埃及，但是埃及法老王也是外邦的君王，他也是想要争夺这个世上的政权。但是以色列国周围的一些邻邦，摩押人、亚门人、非利士人等等，在这里的上下文，从56章，我们再也从第40章，从56章之后，因为到了48章还是讲到神要兴起古列来使被掳的人归回，但是从56章以后，这里的这个段落的上下文没有提到任何以色列国这些外邦的仇敌，而是指控神百姓的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56章一开始先说明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即使是太监跟外邦人符合这样的要求，神会收纳接纳他们做神的百姓。但是接下来先知就指控神百姓的罪，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谁是神的敌人？神的敌人是与神作对的罪和罪人。在这里神的敌人不再是这些以色列国的这些邻邦的国家，乃是与神作对的罪和罪人。当然罪也是我们人类最后的仇敌，可能人类有一些地上的仇敌，但是人类真正的仇敌是罪。但是在这里是讲到神要讲将他的愤怒和报应加给神的仇敌，所以神的仇敌就是罪，与神作对的罪和与神作对的罪人。因此神要把他的愤怒加给他的敌人。那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讲过，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是神的本性之一，所以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的发怒常常是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里面我们那种私欲，而且常常是别人冒犯我们，我们就发怒。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神对于罪跟邪恶具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这神的愤怒是神对于罪跟邪恶所具有的一个极深的个人的憎恶。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是不能够妥协的，因为罪是悖逆神，反对神。但是神的圣洁，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人应当要降服，应当要敬拜。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绝对不会互相相容，也神对罪绝对不妥协，而且神对罪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以至于神必定要以他的大能对罪 做出毁灭性的反应。对于罪，神的敌人，神一定会以他的大能对罪做出毁灭性的反应。所以神的愤怒乃是神对罪跟邪恶所做出的一个必要的反应，是必须的，必须有的一个反应，而且这个反应是公义的反应，是合乎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所以神的愤怒，他必定对与他反对的罪和罪人做出毁灭性的反应，神的愤怒要加给他们。因此我们看见神他所要打败的敌人乃是破坏神的创造的罪，以及决定跟罪联合的罪人。所以神定义他要做出一个行动，对罪做出一个毁灭的行动，打败毁灭这个罪。因为罪破坏了神的创造，所以神一定会对罪施行充分完全的报应。然而同时，所有与神作对的罪人也会按他们的行为接受神的审判和报应。所有跟神作对的罪人，也神也必按他们所行的，按他们的行为，他们要接受神的审判和神的报应。所以这个是进一步来描写神他向他的敌人施行报复和报应。但是耶和华做出这个拯救和报复的行动，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里说，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神做出的行动，拯救与审判，拯救与报复，带出来的结果，首先从日落之处和日出之地，日落之处是西边，日出之地是东边，从西边到东边，这就涵盖了全地，也就是涵盖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产生对耶和华的畏惧，或者说对耶和华的敬畏。那这里是说耶和华的名和耶和华的荣耀。日落之处，人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人必敬畏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名，我们说了，是耶和华的自我启示。这个名耶和华是向神的百姓以色列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自有拥有的，自我存在的，而且是永恒的。神是有绝对的全能，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名的里面，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的名是他的自我启示。而耶和华的荣耀，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的荣耀，通常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荣耀，譬如说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立刻做一个回答，他说没有人可以直接见我，因为人见我就必定死。所以摩西求神显明给他，把耶和华荣耀显给他看，耶和华的回答是没有人可以见神。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荣耀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耶和华他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来向人显明他自己。所以摩西这样的求，耶和华立刻说没有人可以看见他，因为看见他就必定死。但是耶和华还是应允了摩西的要求，既然摩西不能够直接 没有遮盖的来看见神。所以神以另外一个方式把他自己的荣耀显给摩西，那就是给摩西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带到山上，耶和华的荣耀从他面前经过，耶和华就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向千万人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耶和华宣告他关于他的真理，我们有时候就说是宣告关于他的神学真理，其实神学意思就是关于神的，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摩西可以借着关于神的真理来看见神的荣耀。当然这个真理是怎么表现呢？是用眼见的方式表现，就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过程当中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白日与云柱，夜间这个云柱就成为火柱，来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眼见的方式。当摩西建造会幕，会幕被立起来，这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出埃及记40章，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圣殿的建造完成，所罗门王献殿也是一样，云彩充满在圣殿当中，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所以耶和华的名和耶和华的荣耀其实都是代表了耶和华自己，因此全世界的人都要畏惧或者敬畏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做出的拯救和报复的行动，全世界的人都要畏惧或者敬畏耶和华。那这个字是在原文就是一个惧怕的意思， feared。 我们知道和合本翻成敬畏耶和华，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都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都是对神所存的这个畏惧。那么神施行了拯救和报复，那些选择与罪联合高抬自己而反对神的人，他们将对神存着惊恐的惧怕。所以是全地的人都要对耶和华存着畏惧或者敬畏，凡是与罪联合，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选择与罪联合高抬自己与耶和华作对的，反对耶和华的人，他们将对神存着惊恐的惧怕，因为他们将要接受神公义的愤怒所施行的报复和报应。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0章27节28节就是描述，27节说：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瘴到颈项，要用毁灭的筛罗塞进列国，并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也就是说，那些选择与罪联合而反对耶和华的人，他们要对耶和华存着惊恐的惧怕，耶和华将以他的愤怒加给他们，施行报复和报应。但是那些蒙救赎的人，他们将对耶和华存着真正敬畏的心，欢然的降服并且敬拜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真正的敬畏不是惧怕刑罚，所以那些选择跟罪联合的人是惧怕刑罚，是存着惊恐的惧怕。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 畏惧是一个健康的，对神的畏惧是一种健康的，是一种把神当得的惧怕归给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是有别于我们一切的受造物，唯独他是创造者，有绝对的权能。我们要把神这个圣洁所当得的惧怕，存着这种健康的惧怕，也就是把神当得的尊荣和当得的全能和敬拜，我们真正存着降服跟顺服的心来归给他。所以这样子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必定远离恶事，因为他是这样的一种的敬畏，所以一定会怎么样？恨恶罪，一定会拒绝去行得罪神的事情。他最关心的是讨神的喜悦，而最恨恶的就是悖逆神，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产生的结果是畏惧或者敬畏神。然后以赛亚提出原因，他说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的气所驱逐的。这耶和华的气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是如啊，这个字呢可以翻成气，可以翻成风，也可以翻成灵。其实很有趣的是，新约的希腊文也是如此。新约希腊文的就是翻译过来的希腊文的那个字，也是同时可以指气，可以指灵，可以指风。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字本身的，叫做双关语。好，所以呢，但是这里其实原文这个主词是谁，是有一个困难去决定。这个主词可以是耶和华，那么就是耶和华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的气，或者说耶和华的风，或者耶和华的灵所驱逐的。但是这个主词第一前面一半的主词也可以是仇敌，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描述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这个急流河水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呢他们在夏天有时候骤雨，原来是干的河床，一下的暴风雨来的时候，这个河床就这个雨水就在河床，原来是干涸的河床，整个都有急流的水，就是在这个河床上快速的流下来冲去。所以呢，仇敌好像急流河水冲来，但是呢，耶和华的气，或者说耶和华的风，或者耶和华的灵，却把他们打败。所以，如果这个前面一半的主词是描述耶和华，耶和华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的气或者耶和华的风所驱逐的，那就是描述耶和华对罪所发出的愤怒。耶和华对罪所发出的愤怒有如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被怒吼的风所驱逐而这个水流向前。但是如果前面一半主词是仇敌，那是描述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但是耶和华却能够把他们制服，是耶和华的风驱逐他们，耶和华能够把他们制服。那当然这里的敌人还是指与神作对的罪和罪人。所以当这些敌人来攻击神或者神的百姓，神有能力来制服他们，来彰显神绝对的全能，对他们施行报复，但是对神的百姓施行拯救。所以不论是哪一个解释，都是说明为什么全地的人都将要畏惧，或者说将敬畏耶和华的原因。为什么全地人都会畏惧或敬畏耶和华？ 那些与神反对的罪和罪人，他们将对耶和华存着惊恐的畏惧，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将好像急流冲来，对他们施行报复。但是那些蒙救赎的人，他们因为从罪中蒙拯救，从悖逆中蒙拯救，所以他们会对神存着真正的敬畏。神已经把一切他们的仇敌，也就是罪，完全的制服。他们从罪中蒙了救赎，他们就可以过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生活。好，但是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必有一位救赎者来到锡安，来到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里救赎者在前面也曾经出现过，这是用摩西律法里面的致敬的亲属的一个概念。摩西律法中致敬的亲属是有权可以付出一笔赎价来把他弟兄的田产赎回，或者把在奴役中的弟兄赎回。所以这个是救赎者的概念，是付出一笔赎价来赎回。那将有一位救赎者来到，这位救赎者也就是神自己。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说明，神是以那位受苦的仆人做赎罪祭来付上这个赎价。神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付出了这个赎价，来把罪人从罪的刑罚和罪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所以有这样的一位救赎者，也就是神自己来到锡安。但是这个锡安是指谁呢？接下来就说明了，是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所以不是所有号称是神百姓的人都是能够蒙救赎，只有那些转离过犯的人，也就是悔改的人。这就说明了，人如果要经历神的怜悯和拯救，神所定的神的要求就是要悔改。那悔改就是必须转离对神的悖逆，这个悖逆带出所有道德上宗教上的邪恶，而且转离继续不断的悖逆。真正的悔改是转离继续不断的悖逆神，而转向继续不断的转向神，所以是一个继续不断。我们常常说是悔改，有些人可能也觉得为什么一天到晚说悔改，已经听得烦了，听得腻了。但是这是神的话，因为神他认识我们，他看见，他清楚地认识我们罪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一再地强调我们不要自欺。就好像以赛亚书，我们前面看这个57章那些神的百姓自以为自己是热诚地追求耶和华，而且他说我们禁食，你为什么看不见？所以悔改是要领受神的救恩必备的条件，是神自己要我们做出的一个回应，不是立志为善，不是靠我们人的善行来赚取，是神要我们做一个意志的抉择，做出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转离继续不断的悖逆神，而选择转向继续不断的来顺服神。那么在圣经里面，悔改跟相信，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有真正的悔改才会有真正的信心，而且真正的悔改跟真正的信心都是继续不断的，是天天的。所以千万不要被 我们现在教会总是把决志祷告当成定江山。如果你是这样子来接受神的救恩，以为做完决志祷告你就买了上天堂的票，那么恐怕你会被自己欺骗。因为神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罪是悖逆神，所以这个悔改乃是必须一生的。也许我们的决志祷告是一个起点，但是是从这里时候开始，这是我们今后这一生继续不断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是我们今后每一天的一个抉择，所以是继续不断的，是天天的。这样的人就能够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经历神拯救的大能。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但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向神呼求，我们也要天天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也就是说，我们继续的悔改，我们继续的转向神，降服于他，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每一天赦罪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神每一天拯救的大能，使我们有能力胜过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接下来最后耶和华他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其实原文是说至于我的约，我跟他们所立的我的约。所以耶和华他跟他们，就是雅各中悔改的人立约，而这个立约在21节两次重复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强调这个约，神跟雅各中悔改的人立的这个约是神的应许，坚定的应许。而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因为是从今直到永远。神跟雅各中悔改的人立一个永恒的约，这个约是神的约，表明是源自于神，是源自于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神说我要加给你的灵，也就是说神要把他的灵和他的话赐给悔改蒙救赎的人。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立约，神应许要赐给悔改蒙救赎的人两个礼物，一个就是神的灵，一个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这是神把他的灵跟他真理的话语赐给这些悔改蒙救赎的人，而且神应许这两样东西永不离开他们，永不离开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所以这个应许本身乃是神要把他的灵赐给所有悔改蒙救赎的百姓，他们会拥有神的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不但他们拥有神的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拥有神真理的启示，就是神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这些悔改蒙救赎的人拥有神的灵内住在他们里面，并且拥有神真理的话语。内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将把基督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来使他们可以实际的去经历。所以圣灵会教导他们，让他们真正的明白真理。这种真正的明白会使他们知道如何去行真理，而且有能力可以活出这些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太多都是一种知识性的明白，不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说，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一条路就是摆在你的面前，你只要走上去就好了，而且你走的时候是不费力的，不需要挣扎，不需要一天到晚挣扎说我要爱我的仇敌，不需要一天到晚挣扎说我要把神放在我生命的第一位，但是结果我的儿女变成是我生命的第一位，没有这种挣扎。 当你真正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去生活，而且你有能力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来给大家举例子，但是就算举例子，这真的是叫做需要每个人去经历，才能够体验这种圣灵的工作。那么所以让他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圣洁的生活，这也就是耶稣自己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个是用进入，就是说不但是真知道，而且呢晓得怎么去遵守，也有能力去遵行，这叫做进入真理。这也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圣灵给我们可以过这样子一种真正反映神的圣洁的一种生活。虽然这里被赐给圣灵，神的灵和神的话是同时一神应许要给蒙救赎的百姓，可是强调的重点乃是在于担任先知传讲神话语的工作。所以你看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他说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跟你后裔之后裔的口。虽然是这两样神都是神给的礼物，但是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着重在因此我们可以担任先知传讲神话语的工作。当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一个像神一样圣洁的生活，于是我们的口也可以去宣讲关于神的真理，可以来向世人做见证，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以赛亚书61章接下来描述那位受膏的仆人，他说他宣告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安慰一切伤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担任蒙拯救的人，要担任神这里应许要跟我们立的约，我们要担任这个传讲神话语，做先知传讲神话语的工作。然而这个工作不能够只是用口来宣讲，必须同时有生活的见证。换句话说，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社会里面，只是知识性的传讲是不足以来为神做见证。事实上历世历代都是如此，真正的见证是必须我们活出这个我们所传讲的。因为如果我们讲的是何等的美好，神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胜过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自己却还在过一个贫穷的没有能力胜过罪的生活，我们的信息本身就没有能力。所以牧师常常讲哲学家他们是盖高楼大厦给人住，自己却住在旁边的破公寮里面。所以你看很多的哲学家是他们提出的这种那种哲理，人生的哲理，可是自己却过一个悲惨的生活，就表明你说的东西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是他看见 他就做出拯救的行动，他也向他的仇敌罪和所有与他反对的罪人要做出报复。而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神应许赐给我们他的灵和他真理的话语，所以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个神的全副金装唯一攻击的武器，就是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借着基督完成的救赎，借着他所差来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我们的口也来宣讲这个福音。这是为什么耶稣升天以前，他对门徒发出一个命令，让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语看为何等的宝贵，是吧？但是我们真的第一个就要来求你赦免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们只不过在欣赏一篇演说而已，所以我们常对传道人讲的道做出一些评语，也许我们评论说很有启发，也许我们觉得这个传道人没有口才， 胡言乱语，是吧？其实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来给所听见的话，或者说宣讲你话语的人做一些评语，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领受你的话，存着谦卑的心，我们真的把你的话吃下去，好像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你拿着书卷，正反面都写着字的书卷，你吩咐他们说把它吃下去。当先知把你书卷你的话吃下去，他们口里觉得甘甜。主啊，实在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先有理性的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理性的明白，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我们都是瞎眼的人，我们也都是甚至瞎眼到一个地步是没有眼睛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样谦卑，把自己完全向你敞开，来领受你的话，真理的话，以及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并且去遵行，也来宣讲这样的真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